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哥林多后书4:7-11，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大家请坐。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至圣的真道，也求神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叫做瓦器里的宝贝，瓦器里的宝贝。那我们晓得啊，哥林多后书呢是一卷很特别的书信啊。我们整个这个系列叫做靠主得胜。上一次我们看到圣灵到底赐下什么，我们知道圣灵至少赐下四个方面啊，大家还能记得吧？哪四个方面？圣灵有赐下书信啊，不单是圣经啊，而且我们都是基督的见信，那都是神的见信书信。还有呢 life 生命啊，圣灵赐下了生命，还有圣灵赐下了荣光 light， 还有 last but not least， 圣灵赐下叫做自由 liberty 啊，这是圣灵所赐啊，何等的宝贵。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一样这个宝贝啊。这宝贝的是什么呢？而且得到这样宝贝的人，他会与世界不再相同。瓦器里的宝贝啊 ，treasures from the jars of clay。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我的 roommate 那时候他是一位很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我的室友，我以前也分享过我的见证。我能够跟这位美国人一起来做室友很特别，本来我根本不会住在这个校内的住房，是被硬塞进去的啊，连这个 deposit 都没有交，就给安排到那个住房里面去。那我的这个室友呢，当时他就送给我一盘的那个 CD， 当时都还是出 CD 的，那个 CD 的题目就叫做 Jars of Clay， 瓦器。那时候刚刚信主，而且又是英文的，和中文也没有联系起来，就不明白啊，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这个 CD 叫 Jars of Clay 啊。后来我就晓得，这首诗歌实际上唱的就是唱的我们都是那瓦器，但是有一样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这宝贝是什么呢？为什么说我们得到这个宝贝就与世人不再相同呢？这个宝贝就叫做福音，就叫做福音。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看三个方面，从哥林多后书4章。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福音的光芒。这段的经文刚才没有读，我先来读给大家。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光要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福音摆在了那个破败的不堪的不值钱的要毁灭的这样一个瓦器当中，这样一个卑贱的器皿里面，它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这器皿就是我们。那首先从这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要看到福音所发出来的光芒，这个也继续我们上次所看到圣灵所赐下来的这个荣光，这个 light。 在第四章使徒保罗继续有讲到，这是基督荣耀福音所发出的光芒。那么这样的福音当照耀到我们的心中，第一使人呢勇敢而不丧胆。使徒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那我们受了什么职分？要考一考大家。上次我们有讲到这个职分叫做新约的执事，对啊，我们有弟兄姊妹记得很清楚，不容易。我以前听过有的这个传道人讲，他不要说我这个礼拜考大家上个礼拜讲的信息啊，晚上考大家早上讲的，因为你知道有的美国教会呢有这个 Sunday Night Service Sunday Night Service 有弟兄姊妹早上去崇拜，然后呢晚上礼拜天晚上还参加这个就是好多也比较传统的教会礼拜天晚上敬拜，然后牧师发一张纸大家讲讲早晨讲的这个是三大点是什么，写不下来。不，这也很正常啊，也很正常啊。这个我们有时候记忆力不是那么好。感谢神啊，我们所受的这个职分，上次我们有讲到叫做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讲或者是使徒行传的拣选第六章拣选七执事。不是范时做教会当中这些各方面事务性的服事这个执事。使徒保罗说我们乃是新约的执事。上次我们还讲到一点，再来考考大家，这个执事本意是什么有人讲到了，对，本意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角色这个做仆人的是吃土的，跟在主人的马车后面一路的奔跑，主人往哪里跑我就往哪里跑，俘虏的杖一路来吃土因为以前的路都是这个尘埃满目。那么服侍主的人，使徒保罗他是使徒，他是神所拣选的，神所重用的，但是他说我受了这样一个职分，在世人看是一个很卑微的，你去服侍耶稣基督你能落下什么好处？但是保罗说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这是一个尊贵的职分，当神荣耀的恩光照耀的时候，我们不丧胆。不是神的人我在这里我就问问我们在座的执事好在教会的执事，做执事容易不容易执事们？当然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就像我们讲的，我也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可以从广义上说都是神的仆人，但我这里要特别就问我们教会你做执事的容易不容易我问弟兄姊妹们好了，在教会做执事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以前我觉得多年以前在教会服侍职堂建立教会，然后呢教会拣选同工执事出来，有的弟兄姊妹然后就说这个执事哪里不好，那个执事哪里不好，等等等等大家就来跟我这个牧师告状。你知道我作为牧师怎么说吗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说我相信你做的比他好，我希望你出来做执事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对不对有句话叫做多做什么多错 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你在那里服侍主，你在那里辛辛苦苦的摆上牺牲，牺牲自己与家人的时间，牺牲自己个人休息的时间啊，娱乐的时间，度假的时间等等等等，在教会当中摆上自己，做得越多，别人就越挑你的错。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因着服侍主的缘故，我们被人指指点点，被人不理解。弟兄姊妹，还有特别的，请要为我们执事同工们的配偶和家人的祷告，对不对？这个服侍是全家的摆设。当我们上个礼拜为我们的执事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的时候，我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应该也请执事的配偶一起到前面来，为我们来祷告。这是全家的摆设，这是全家的付出，而且这是全家一起来忍辱负重，来被人误解，被人攻击，受委屈，辛辛苦苦所做的这一切，别人不但不理解，而且很多时候指指点点。我知道，我明白，因为我也是服侍神的人。有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也问我，说牧师你怎么受得了？服侍主这些年，有时候弟兄姊妹当然也是出于安慰，我相信大家都是很靠主能够有刚强。我说牧师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早就是。不愿意去做，但我知道有传道人确实经历很大的艰难，真的是有的时候伤感退后，我都理解。我不是在那里去批评去指责去论断我的同工，因为我知道有许多的传道人经历非常大的艰难。在传道人圈子里面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次礼拜天的早晨，这个太太呢就让丈夫来起床，又跟丈夫说你要起床了，这个丈夫就拿那个枕头啊，就把这个头就蒙得越紧盖在一个枕头里不起，然后太太说你也起床了，赶快起床啊，不起，去教会都要晚了，你赶快起来，我就是不起。结果丈夫说你给我一个原因，你就给我一个原因告诉我我今天要起床去教会。太太说我给你一个原因，因为你是牧师。当然我们大家听了都笑一笑，这是我们在牧师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讲了一个笑话，这是可以当笑话听，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艰难，但是感谢神我们不丧胆。一个人即使哪怕失脚快要跌倒，自有他的主来负他的责任，只有他的主用了钉痕的手来搀拉他，来搀扶他。我和师母服侍主要20多年，有句的经文给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帮助和鼓励，就是诗篇27篇第13节。诗篇27篇第13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就早已丧胆，就早就做不下去了，就早就 give up。 但是我们福音的光芒照耀。第二点，福音的光芒使人讲明真理而不暧昧扭曲。第二节，那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大家知道福音的道理，福音的真理是属乎光明的，是在光明当中的， 那么当新光芒照耀的时候呢，一切的暗昧的、黑暗的、扭曲的、似是而非的、抵挡神的这些的事情，我们都要弃绝。传福音的人不可以行诡诈啊，不可以为了私利、为了个人的得失去谬讲神的道理，把神的道扭曲是最大的罪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撒旦魔鬼一张口就去扭曲神的话，对不对？大家都记得撒旦魔鬼一张口第一句话跟夏娃说的，说什么？神岂是真说？他就要人去扭曲神的话，让人去怀疑神的话，这是大罪。那么今天我们要能够来讲明真理，不暗昧扭曲，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个人的良心。这里后面紧接着第七节啊，这一段后面就有讲到，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讲是真理，是福音啊。后面这里讲到，前面讲神的道理，后面马上就讲真理。还有，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啊，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你去看罗马书，讲到神的大能，等等等等，这一切啊，我们把它这个加重哈，比如 highlight 这一串。弟兄姊妹，你想这中间可以用一个什么符号来连接？什么符号来连接？加号。然后还有呢？哎，有人在说等号啊。如果圣经我们仔细去看哈，这是我今天要留给大家的一道题啊，你去好好的做查经，做 Bible study。我们不要每一次就全都讲出来，大家就在这被动接受啊。你去看圣经当中，你能够找出根据来，所有这一串实际上都有一个相等的关系。最简单的，比如说这里不谬讲神的道理，马上的什么就将真理表明出来，神的道理就是真理，对不对？一切都是。那我们说我们这个宝贝乃是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要讲讲清楚。今年年底在芝加哥有中国福音大会，三四年一次的，而且从疫情以来，就是恢复疫情，疫情以后恢复聚会，第一次中国福音大会。那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是踊跃报名，现在应该有20多位报名了吧？啊，德恩堂、凯瑞堂加在一起啊。那么呢，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弟兄就问我，说牧师啊，这个中国福音大会啊，我已经信主了，能不能去参加？他以为这个福音大会是什么，就是布道会。这个我自己去，我没有在慕道友，没有邀请到慕道友，我能不能去听？我说你误解了，这个福音大会啊，像主要是面对基督徒的，但它里面有布道会，有面向慕道朋友的，但是慕道的朋友大概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你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信主多年的，怎么叫福音大会呢？我们一般不是说我们要传福音，是像慕道友传福音呢？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对这个概念也不太了解。有一次，有位讲员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么他说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到你们中间来传福音。然后我以为他就是要讲这个布道信息。我说哎呀，真糟糕，没有把那两位不信主的同学带来。就从头听到尾，他不是在所谓的做这个布道，领人呼召人信主，他是在挑战信徒。但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传福音，他说常常在各处，这是一位各处游走的这样一个主的仆人传道人。他说我到各处去传福音，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是做福音布道，但也有时候是陪领讲道。他说我在传福音啊。还有我今天没有拿来给大家看我当年的这个 ordination， 就是按牧的那个证书。 案例为牧师的证书。按牧完了，这个按牧证书拿给我，回到家我才仔细去看上面的那个字哈是怎么写的啊？因为之前人家是不给你先看的，对不对？之前都是先考核啊，然后呢就按牧啊。我们夫妻一起跪在众人面前，跪在主的面前，然后好多的牧师啊，神学院的院长、教授，这个华人牧师、美国牧师啊，这个很多长辈来给你案例成为牧师，然后就给你这张按牧证书。那回到家里，我仔细一看英文的啊，这个 ordination certificate ordination， 然后后面是怎么样呢？案例成为什么呢？ The minister of the gospel， minister of the gospel。 哎，我当时就在想了，我说这个被案例成为，我是一个传福音的，各处游行布道，开布道会，像 Billy Graham， 像葛培里那样子，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做到像葛培里那样子哈，那么的这个宏大，但是就是说到各处去产生福音，不是啊，神的呼召给这些牧养教会的人啊，哪怕是在神学院当中教导神学生的，有的这个教授也经历过暗牧，都是同样的 Minister of the Gospel。 那这个 Gospel 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它有两方面意思，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啊，一个是狭义的，还有一个是广义的。福音的狭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知道，有人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教会做三福的个人布道的培训啊，跟人做三元福音背进布道，有这几点的福音的讲述，要清清楚楚从神的恩典开始讲起啊，讲到人的罪，讲到神是慈爱公义的，讲到基督是谁，基督的作为。那么当然最后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这是一个整全的一个福音的表示。我们说这叫传福音，这是狭义上来的。还有一个广义上的，弟兄姊妹，广义上的福音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常讲福音真理，福音真理连着讲，就是神的道理，这福音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福音在好几届以前的中国福音大会啊 ，D.A. Carson 教授他有一次就讲到，就特别讲到，他说这个 Gospel 和这个 Word of God 和 Truth 实际上是常常可以怎么样的互换的，可以互换的。这个福音这代表的就是整个神的真理，或者也可以说整本圣经是一个整全的福音真理。从广义上来说，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不是都在讲福音？是不是都在讲福音？整个的一个救赎，对啊，整个的神的这样一个大能的恩典是非常的清晰的，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我们高举整本的圣经真理。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啊，像我们到下半年到十月份了，马上要进入到十一月份了，我们要预告一下，有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是什么，这跟我们教会这五句话的使命是相关的。我们从2021年建立教会，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职堂，当然职堂实际上我们德恩堂这边也同样要靠主的恩典建造，而且不是说过了那一年就不需要建造了，我们继续要不断的建造，只不过每年要深化这个主题的其中一方面。那么2022年去年是什么？领人归主。2023年今年呢，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明年持守圣经，持守圣经，到2025年是什么？荣耀基督，荣耀基督。那我们持守圣经，持守是整本的整全的福音真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 圣经里面整本圣经哪一句不是福音？如果不是福音，你可以把它拿掉。圣经里面哪一句可以？比如说，哎，这个家谱可以拿掉。对不起，你千万不要拿，你千万不要拿。哎，对对对，啊，有人说看到圣经里面什么，哦呀，谁跟谁犯奸淫了，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不是福音啊，这个怎么摆在圣经里面呢？就最近啊，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呢，常常会听那个福音广播电台 92.5 啊 ，BBN，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啊 ，92.5 啊 ，FM 92.5 这个 BBN 啊 ，Bible Broadcasting Network 啊，非常好，我们这边有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电台，啊，那么正好听到 J. Vernon McGee， 大家知道吧 ？Dr. J. Vernon McGee，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神的敬虔的老仆人，有人就问他这个问题，正好他就回答这个听众的。来信回答什么问题呢？听到圣经，就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呢？就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嗯，已经身体精神各个方面都不行了，甚至都已经不清醒了啊。然后呢，是他身边的人，出了一个不好的主意啊，什么主意呢？让一位的少女去陪伴他。然后呢，那个读者说，没读到这个地方呢。我就很快的把它读过去，然后就觉得这个就把它给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摆在圣经里面？你知道 Dr. J. Vernon McGee 怎么回答吗？说圣经当中没有一句话是不应该摆在里面，既然摆在里面，都有什么目的？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好好讲，然后后面他就整个回答问题来讲这一段的经历，讲这段圣经，从这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所以从广义上来说，再次强调，从广义上来说，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是福音。I am a minister of the gospel, which means I am a minister of the whole Bible, the word of God, the whole truth. 但在《使徒行传》第20章 ,Acts chapter 20, 这个 Apostle Paul, when he had a farewell, 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the elders of Ephesian church, 他怎么说呢？他说凡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就整本圣经神整全的这个真理福音真理我全都讲给你，这样才是真正叫做不谬讲神道理，弟兄姊妹不谬讲神道理。最近我在和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一些传道人在这个线上网上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谈起来，我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当我们领受这个信息，当我们看某个教会，或者有时候我们看某一位的传道人他所传讲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听他讲什么，而且如果你要是真正想深入了解，比如说你到一个教会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边我们搬家不是那么多，以前在纽约上周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要给弟兄姊妹开欢送会又搬家走了找换工作就走了毕业也走了那么呢，为弟兄姊妹在找教会的时候，我说有两点。第一点，教会是不是在讲整全的福音的真理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教会是不是能够在主的面前持守这样的伦理和品格那么这两点之外，其实有一点我怎么去判断对传道人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单是听他讲什么，而且要了解，慢慢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不讲什么，他不讲什么。但重要的真理，如果总是回避某一方面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了。比如说，有的教会常常总是讲什么呢？爱、怜悯、包容、宽恕、恩典，这些对不对？对的，很好的。要不要讲？必须要讲。但是如果你发现常常总是回避神的公义、审判、圣洁、神的愤怒，神有没有愤怒？有的。这些让人觉得就不太喜欢听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那反过来，如果要是有的教会每一次都总是讲神的公义、审判圣洁、愤怒， 那就回避讲啊、你觉得好像一讲爱就是什么呀？就是新派神学，一讲爱就是新福音，一讲爱就是不信的，这个也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是不没有讲神的道理，是真正把神的话当神的话，真正把福音当福音，这样一种态度是要一种十字架的福音。为什么我说十字架的道理很重要？下面我们就要去继续来看十字架。好，我们继续往下。第三，福音的光芒使人看到主而不被蒙蔽。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那继续讲到福音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哪些人呢？灭亡的，拒绝福音真理，但这样的人他们是被福音所蒙蔽的，那他们所追求的所高举的是这世界的神。什么叫这世界的神？ The God of this world。 世人都追求什么？我们常常讲到底什么是偶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夸口，我是无神论者啊，我不拜任何的偶像，我也不信任何的神，所以我没有神。无神论者有没有自己的神？无神论者有没有自己的神？上个礼拜五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在参加凯瑞堂的这个团契聚会，有位弟兄分享了很深，他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拿什么去当神呢？无神论者的神是什么呢？常常是所谓的他的理性与科学。就举个例子，他说我们一说什么就说这个东西科学，那个东西不科学，用科学去来判断，这讲法是很有道理。我认识一位慕道的朋友，也跟他分享过福音，他说我的神就是科学，他直接这样跟我讲，我的神就是 science， my God is science。 我说我以前就是学科学的，如果有真正学科学明白科学，我不是说我真正学科学明白科学啊，但是我看到有许多那些懂科学的人，深入研究科学的那些大家，反而他们是很谦卑的，他不会轻易的说这个科学那个不科学，我能够判断这个我不能够判断那个。那像我们人是属于，我们常常讲科学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当中的发展，科学的研究是要经过很多的假设和揣测，科学要不断的试错，科学甚至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进程当中去发展，这叫科学态度。所以今天世界的神，当然有人说我还不懂科学，但是我就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吧，那这就是你的神了啊，就能让鬼推磨，那还不是你的神吗？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人心当中的自我，人心当中的骄傲、玩梗，这些可以说都是世界的神，但却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看不到。那福音的光芒在照亮的时候被蒙蔽了，蒙蔽在那灭亡的身上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所以有这样的宝贝，他们却把这样的宝贝去忽略掉。然后下面到第七节就有，但是我们有着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这就是。我记得以前在国内啊读书，大概是小学啊，小学就学了这个成语，这成语叫做买椟还珠。 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吧，买椟还父。这出自的是韩非子，韩非子里面很真实的故事，但是它是一个遇到的故事。他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人呢去买这个珍珠，珍珠呢是价值连城啊，一个好的珍珠买一座城市啊，甚至再好的珍珠那是无价之宝，买不来的，无与伦比的。那他去买个珍珠，哦，这个人是卖珠子的，一看哇，这个人要买出重价买好，有一颗好的珠子卖给你。然后呢，既然是这么好的珠子，就做了一个很精美的盒子，盒子做得很漂亮，装着这个珠子就给他了。这个人付了大价钱把珠子拿回来，然后他一看呢，珠子啊其实挺普普通通的，是不是、啊、就是个圆圆的一个球在那里，可是看这个盒子啊，哇，花里胡哨的啊，做得很漂亮，很精美啊，各种各样的装饰。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就知道了什么事情啊，把珠子还给人家了，我就要你这个盒子，这盒子做得很棒。像真正值钱的是里面的那颗珠子，那个宝贝。这个遇到的故事想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分不清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宝贵的。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世界的荣华，世界的富贵，外在的这些啊炫耀。前不久到拉斯维加斯去讲道，我刚到那里，那接待我的同工就说，哎呀，欢迎你来到我们这里 Sin City Sin City 罪恶之城、啊、罪恶之城。然后呢，这个拉斯维加斯一条大道叫什么 Las Vegas Boulevard 还叫什么，这个叫做 Strip。 大家有去过那地方吗？啊，对，去过哈、啊、这不算 confession 啊，我们也去开车在这转了转、啊、也去看看啊，在这个有那个喷泉、啊、做的是挺漂亮，可以看一看，无所谓，你又不去赌博。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